以赛亚书第61至62章。第61章，请翻开圣经，以赛亚书第61章。新约告诉我们，旧约时代的先知说预言的时候呢，经常不明白自己所写的是什么意思。尽管先知们想了解预言的含义，还是要照圣灵的感动把相关事情呢记下来。所以我们常常发现，旧约时代的先知并不真正明白神要在外邦人中兴起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的计划。使徒保罗在谈到有关教会，有关基督在我们里面所拥有的荣耀盼望的时候说，那是自古以来就隐藏的秘密，直到如今才被显露出来。也就是说，这个秘密呢，一直等到新约时代，要透过使徒书信才彰显出来。这个秘密对旧约圣经的作者们或多或少是隐藏的。先知预言耶稣基督要在世上事工的时候，经常将基督两次降临啊混杂在一起了，甚至记载在同一个预言里面。因此呢，他们的预言可能在描述基督的第一次降临之后，紧接着就谈到第二次降临的事。先知们没有能够清楚地区分基督的两次降临，因此呢，先知记载下来的预言对他们来说呢非常神秘，因为那些个预言前后经常连贯不起来。这些预言谈到基督国度荣耀降临，弥赛亚将高坐在大卫的宝座之上治理全地，全世界的人将来呢耶路撒冷来朝拜他。然后呢预言又接着说，弥赛亚呢要被人藐视，受到弃绝，他心中呢充满着悲伤，满怀愁苦。先知们实在是无法明白自己所记的到底是指的什么，因为那些个预言是为我们所写的。先知但以理想进一步的了解预言的内容，神却说，但以理，你要将这些预言封闭起来，这些预言显示给你并不是为了让你明白，而是要留给末世的人，你只需要将预言的内容记载下来就行了。到了末代，人们的知识将增加，我自然会让他们了解这些预言的含义。这些预言呢，不是为了让你明白而赐的，是为了末世的人写的。那时候呢，他们将会了解其中的意思了。今天我们的优势呢，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回顾历史，知道基督已经降临人世间，看到他被人藐视，遭到拒绝。然后呢，我们又可盼望基督的第二次降临。看到周围世界发生了许多事件，我们会说，哦，原来但以理的预言说的就是这个事啊！现在我明白了。这样呢，预言就在我们面前一一的解开。在以赛亚书第61章，我们将看到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然而先知将基督的两次降临呢混在一起了，写在同一个预言里。但是耶稣自己明白啊，他自己将两次降临人世。因此呢，当他进入拿撒勒的会堂，翻开以赛亚书读这一段预言的时候，他念到第二节的前一半就停下来了，合上书卷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就停在这里，不再往下念。 因为接下去谈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这一部分预言呢，在当时是尚未应验，要等到基督再临的时候才会实现。耶稣是十分了解，并且能够区分哪些是他第一次降临要完成的事工，所以当他读到以赛亚这段预言的一半的时候，就停住了，说今天这个预言在你们眼前实现了。那么到底哪部分预言已经实现了，哪部分还没有实现呢？以下呢，就是已经应验的部分了。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狭义来说呢，这个预言是指耶稣基督和他的事工而言的。他被神的灵膏抹，并将福音传给贫穷的人。也许你们还记得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对这段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呢，并不明白。约翰一直在期盼耶稣很快就要建立起他的国度了。因此呢，约翰被关了一阵子之后，他等得不耐烦了，他就派门徒去见耶稣说，哎，你到底是不是我们在期盼的那一位啊？或者我们应该是另找别人才对呢？换句话说呢，约翰问耶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动手啊？我吃牢饭已经吃腻了呀。约翰呢，其实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神告诉约翰，当他看见神的灵降临并且膏抹在谁身上，谁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约翰在为耶稣施洗的时候，他是亲眼看见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并且为这事做了见证。所以说约翰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呢，耶稣却迟迟还不采取行动，推翻罗马政权，建立神的国度。所以呢，他就问耶稣，哎，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或者我们要另找他人呢？耶稣并没有直接的回答约翰的询问，他医治了许多病人，让瞎眼的能够看见，瘸腿的能够行走。然后呢，才对约翰的门徒说，你们回去告诉约翰你们所看到的一切，瞎眼的如何得看见，耳聋的如何能听见，瘸腿的如何起来行走，福音是如何传给贫穷的人。你们明白圣经，晓得预言，我所做的正好在实现以赛亚说的预言。耶稣呢，不是直接的回答说，哎，我就是弥赛亚，只需要他们回去将所见到的告诉约翰，他深知圣经，会知道耶稣就是他们期待的弥赛亚，你们呢，不用另找他人了。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正如耶稣所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喜欢学习耶稣的事工模式，学习他对那些公开认罪的人所采取的态度，以及他对那些自以为义的人的态度。耶稣对那个被当场抓到的行淫妇人待以温柔，并且充满了恩典。耶稣说，妇人，那些指控你的人在哪里呢？妇人回答，先生，我想没有人留下来控诉我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对待他的态度是多么的温和。 至于撒玛利亚井边的那位妇人，她的行为不检点，至少和五个男人结过婚，后来呢，则干脆和一个已婚的男人同居。原来呢，不结婚同居自古就有了，今天那些个自以为同居是时髦的人，其实啊是落伍了。其实呢，人们一开始就堕落了，然而耶稣仍以充满着恩典的态度来待他，向他启示了他的身份。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呢，经常以温柔和善的态度来对待罪人，对那些承认自己的过犯害怕犯罪的人，耶稣呢，总是将好消息带给他们，对那些个自以为义的人，耶稣则严厉地斥责他们，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耶稣对他们一点也不客气。如果你以为耶稣啊总像个小婴孩啊谦卑而温柔，那么最好再想一想，再去看一看马太福音第22章。在那里呢，你将看到耶稣对待那些自以为义自满自傲的人，他的态度完全不同。但是呢，耶稣在这里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我个人认为这段经文特别是指耶稣为那些在他降临之前就死去的人做的功，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彼得告诉我们，基督下到阴间，向那些被囚禁的灵魂传福音。保罗告诉我们，那升天的和降到地底层的，乃是同一位元，就是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将那些被囚禁在监牢的一起带了出来。好些呢，甚至在亚伯拉罕之前的人，旧约都因他们对神的信心称他们为义人。而亚伯拉罕呢，可以说是这些人的代表，他们呢一直在等待神实现他给他们的应许。希伯来书第11章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他们牢牢地抓住了那个应许，说我在这世上只不过是一个陌生人，一个过客，这生命只不过是暂时的，这里呢不是我永恒的家，我盼望的是稳固的城，它是神亲手建成的，他们期盼的呢是神荣耀的国度。他们怀着盼望离开这人世，深信神所应许的国必定会建立起来。他们都存着信心而死，死的时候尚未得着那应许，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人的罪无法靠公牛和羔羊的血来清洗，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才能将罪完全消除。按照旧约的规定，用动物的血献祭顶多只能遮盖罪，并不能除去他们的罪过。所以那些旧约时代的义人要等到耶稣基督牺牲才能够得着洁净，才能够进入天堂。彼得告诉我们，耶稣死了之后下到阴间的目的是要向那些被囚在地下的灵魂传福音，他们曾违背神，但是后来呢信了他。保罗告诉我们，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带着那些被囚禁的人一起出来，摆脱了捆绑。马太福音第27章也告诉我们，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许多圣人的坟墓都敞开，有人走出来，在耶路撒冷街上走来走去，他们从地狱的捆绑中释放了出来。所以说，耶稣第一次降临的事工之一呢，就是要释放那些被死亡捆绑在地狱里头的人。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们的身体得经历一番变化，这会败坏的身体得要换成不败坏的，这短暂会腐朽的要换成永不腐朽的。我深深知道，当这座让我在世间暂时居住的帐篷倒塌的时候，我将要从神那里得着一座新住所。那房屋不是用人手造成的，而是要永远存在于天上的。目前我仍然得住在地上这所老旧的帐篷里头，经常叹息，衷心想要能够早日脱离。我现在连早上起床都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那只受过伤的左脚啊，一大早就疼痛不已，我得下床先慢慢走几步，才能够将关节一一打通。我根本呢想不到自己会活到这个岁数，我一早就无法下地走路了，我这个老帐篷啊真是支离破碎了。但是感谢神，我们将要拥有一座非人手所造的房屋，要永存于天上。我死去并不是一了百了，而是要从这个旧帐篷里面搬家，进入那所荣耀的住屋，这是神为我预备的豪华大宅。耶稣第一次降世要做的最后一项任务，就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年。现在呢仍然是施恩的时候，是神接纳我们让我们承受他救恩的时候。耶稣念到这里呢就停下来，合上了书卷，因为这些呢都是他第一次降世要进行的事工。以赛亚当时并不了解弥赛亚将会两次降临，所以他就接着记载到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啊，这事呢得等到将来才会发生，那时候神的复仇和愤怒将要整个的倾倒在地上。当印被揭开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会降临到世间，那时候世上将开始经历所谓的大灾难时期。我们在启示录里看到，那时地上的人们以及王公贵族要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那就是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但是那件事呢得等到将来大灾难时期才会发生。有人认为大灾难临到，神的愤怒倾倒下来的时候呢，教会仍然要存留在地面。我觉得这种看法和神的本性以及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作前后不一致。事实上，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神并非命定我们承受他的愤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再次告诉我们，我们并非命定要承受愤怒，耶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神的愤怒。如果我们 还得自己经历大灾难时期，要面对神的愤怒，这就和神的本性不符。身为神的儿女，只要活在这个世上一天，我就会经历到不同的苦难。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如果你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就会善待你，因为你是属于他们的一部分。然而你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呢，他们就会恨你。耶稣说，他们既然不接纳我，肯定也不会接纳你们。他们恨我，也会恨你们，因为仆人不会高过主人。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与神同行于这个悖逆神的世界，肯定会遭遇各种逼迫和苦难，这不容易。然而我们肯定不会经历大灾难，要去面对神的愤怒。二者最主要的不同在于，我在世上所遭遇到的苦难呢，是来自撒旦，而这个世界要经历大灾难时期，则是要面对神的愤怒。神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说，要宣告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是指要进入国度时期，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荒废已久的荒场，以色列将有许多重建和修整工作，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重建的工作已经开始了。然而我们看到的呢，并不是在应验以赛亚的这段经文，因为这个预言呢，要等到国度时期才会完全应验。他们今天在以色列所进行的建设，很多呢，都会被摧毁的。很不幸的，以色列呢，至少会成为两次主要战争的中心。有历史以来呢，世界上最猛烈、伤亡最惨重的战争，很可能就会发生在以色列境内。你今天在以色列所看到的许多宏伟的建筑物，都会要在那场战争中被摧毁掉。然而，这段预言谈到的历代废弃荒凉城市将会重建，这要等到将来的国度时期才会应验。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那时神要重建以色列国。今天呢，常常听到许多人甚至是牧者认为啊，到最后一切事物都将要重新得到重整。他们说啊，到最后神要让所有的人得救，没有人沉沦灭亡，甚至连撒旦都会悔改成为神的孩子。但是圣经谈的修复重建呢，不是这么回事啊。神的意思是，到最后他要重建以色列人，让他们再做他的子民。他们曾经像不忠的妻子被离弃，但是神呢，终究会将他们带回来，正如先知何西阿描述的那样。神告诉何西阿说，你去娶一个妓女做妻子。何西阿就照神说的娶了妻，并且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呢，他的妻子又生了一个孩子，名叫罗阿米，意思是非我名。后来呢，她终于离开了丈夫和家庭，到外地流浪做妓女。她和任何顾客可以上床， 生活是浪荡一塌糊涂。最后呢，神对何西阿说，你去找你的妻子，将她赎回，她已经沦落为别人的奴隶，你要将她赎回，将她洗干净，重新做你的妻子。神就用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来善明了他的心意。有一天，神要把以色列带回来，恢复他和以色列百姓之间的亲密关系。神要爱以色列百姓，有如丈夫爱他的妻子。到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 Minister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仆人。我们要切记这一点，我们经常用这个称号来奉承人，哎呀，他可是一个牧师啊， Minister， 其实呢，你是说他是一个奴隶。没错，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会想啊，哎呀，我是牧师啊，你呢应该给我打一个折扣，算得我便宜一点，好像当了牧师就理应享受一些优待。我是牧师吗？啊，你们应该让我站在最前面吗？这种态度和耶稣的教导以及圣经所讲的仆人的意思啊，完全不同。耶稣说，你若想要当领袖，就得先做众人的仆人。耶稣是以身作则，在教导门徒做仆人。他拿了一块布围绕在腰上，依次的替他的门徒洗脚。身为你们的主，我都服侍你们了，你们呢也要照样服侍人。我们若是互相服侍，就等于在服侍神，这是多么荣耀的特权呐！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或奉主的名做任何侍奉，哪怕是倒一杯凉水，神都会奖赏我们的。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而做，因为知道我们必定会从主那里得到报答。所以蒙神呼召是多么荣耀的事啊！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开头的地方提到耶稣基督说，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用更平白的话说，就是使我们成为神国的祭司。国度时期临到的时候，教会就要成为神的祭司，那是教会在那个时期要做的部分事工。启示录第五章里记载，耶稣从父神的右手接过书卷的时候，众人在一旁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往前仰望神荣耀国度的时候，看到教会将会成为神国的祭司，与主在地上一同掌王权。所以说，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应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 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原文做他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神恢复以色列受宠的地位时，所有的民都要认识到神的恩典和慈悲。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以下呢是他们对神荣耀的应许做出的反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谷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那属于主的日子是那样的荣耀，我们衷心的期待那个日子快点来到。看到当今世界发生的事件，我就禁不住要同约翰一起祈祷说，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这个星期呢，会有人来和大家分享遗传基因工程科学家的最新研究以及这方面的研究目标。人们呢已经借着基因工程创造出了一些个东西，你们听了一定会吃惊不已。今天的世界不断地发生着令人咋舌的事情，你不得不怀疑神到底会允许这些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过去人类似乎已经开始了基因工程的研究，但是没有达到今天的这种程度。但是人类的科学研究一旦进入到每个阶段，尤其是当今的基因工程研究阶段的时候呢，神就会说，够了够了，你们已经超出了范围。神会出手将人们所做的一掌打翻，就好像洪水发生之前地面充斥了一些英武雄壮有名的伟人，可能是基因工程的研究改造出来的人种，然而神将他们全都除灭，只留下了挪亚一家，让人类从那里再繁衍下来。这个星期呢，你们将听到一些十分有趣的题材，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了来探讨人类在过去以及将来所做的研究，这个值得我们好好的深思。第62章，在第62章里面呢，神继续谈到以色列的复兴以及重建。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神说，不完成重建工作，我就不会歇息。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以色列人呢，确实感觉到他们被神是抛弃了。他们最近才为那些经历了希特勒的恐怖大屠杀而幸存下来的人呢，办了一个追思大会。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和那些生还者或者住在以色列的人谈话， 你可以经常听到这一类的问题。我们的父母亲人当年在德国被送进焚尸炉的时候，那么神在哪里呢？神躲到哪里去了呢？你经常会听到他们提出这一类的问题，他们呢的确是觉得被神抛弃了。然而神说，你必不再称为被弃的，他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意思就是呢，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这是指结了婚的妇女。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新郎怎么样喜悦新妇，神用如此美的比喻来描述他和以色列民的关系，也要像新郎和新妇一样的亲密。新约圣经里面呢，也用到同样的比喻来形容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头啊，谈到婚姻的关系，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保罗接着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和耶稣基督有这么美丽和亲密的关系，就如同新妇和新郎之间存在的甜蜜无比的爱一般。旧约里面以夫妇来比喻神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新约里面呢，则用来形容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换句话说呢，神在呼召带祷的勇士，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也就是说呢，你们要继续不断的带祷，直到神的应许实现，再一次恢复耶路撒冷的荣耀，使他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圣经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圣经在这里鼓励我们要持续不断地为耶路撒冷祷告，不可歇息。关于祷告呢，这倒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描述方式。你们如果还记得耶稣曾经用一个很不寻常的比喻来表明祷告的功效。一个小寡妇天天来找法官，要求法官呢为他伸冤。这寡妇啊，每天都出现在法官面前啊，不厌其烦的要求法官为他所遭遇的冤枉啊要平反。耶稣告诉我们，到了最后呢，法官只好说，哎，我向来不畏惧神，更不怕人，但是呢，这个妇人呢，哎呀，简直快要把我给逼疯了。于是呢，法官就照着寡妇的请求给他伸了冤。耶稣呢，就用这个比喻来鼓励我们要持续不断地向神祈求祷告。一开始呢，我很难理解这个比喻，因为耶稣是以法官来代表神，而那位法官呢，却是一个不公正的审判官。他说啊，我不畏惧神，也不怕任何人。此外呢，就是那位小寡妇的坚持。其实呢，这个比喻真正善明的就是，如果连一个不义的法官都会因为寡妇的不断恳求而让步，何况那位在天上的正直公义的神呢？他岂不更会答应他儿女的 不停地祈求吗？所以呢，耶稣并不是以法官来代表着父神，而是用那不义的法官来与公义的父神进行强烈的对比。即使不义的法官都会因为寡妇的坚持而让步，更何况那位公义而又爱我们的父神呢？新约圣经里面的许多地方都以对比来阐明真理。所以说呢，我们要持续不断的祷告，不让神歇息，直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其成为赞美之城。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你也许记得以色列历史上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次，敌人入侵的时候呢，会侵占他们的土地，将他们的农产搜刮干净。你们一定还记得基甸是躲在山洞中打河谷，为的呢就是不让米甸人看到，因为米甸人呢经常是虎视眈眈，一看到以色列人收割了或者是收谷了打谷子了，就大军入侵，将他们所有的收成全都掳走。以色列人辛辛苦苦的劳作的成果，一到了收获季节就常常被敌人抢走了。他们是一再经历这种事，他们开拓土地，辛勤的经营建设，却是常常被敌人侵占。在这里呢，神说往后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聚敛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看那、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旗，对西安的居民，原文做女子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神呢，要复兴他的子民。